这个举了虚空喻解说之后，那对于前面所说三重疑惑，也就是金刚藏菩萨最开始要请法的时候所发起的问题啊，这个众生本来是佛，何故还生一切无明？那么这个堕在无明当的众生呢，就是堕在这个无明当中呢，那还是众生呢，凡夫有情呢，那怎么可以说是本来是佛？以及这个佛成佛了，消除了无明，什么时候是不是还会这个来升起无明？就是主要问这一三样的这个事情。那么这个空花喻进一步所写，那就是虚空喻，由这个空花再说到这个虚空，从这些相应我们可以理解的事物呢，就非常好的可以认识到前面所问的问题啊，并不存在问题，并没有妨碍。那下面呢，这个以另外一个事情来比方前面虚空花啦等等的这个比喻啊，这个已经讲清楚了，这里呢就进一步引事情来比方，那就更为清楚，更加明了。善男子，如销金矿，金非销友，既已成金，不重为矿，金无穷时，金性不坏，不应说言，本非成就，如来圆觉亦复如是。前面讲虚空花不动呢，有一只眼呢有毛病呢，那毕竟呢这个例子呢不然说呢就不普遍，不然说呢就是有些深刻你就像虚空呢就像有的寄生一样讲的心包太虚，量周杀戒那就很广阔了，很深了这个呢犹如虚空，那确实从意境上我们不要说具体来理解到位，从意境上就比较深一点。那么这个有意者病呢，有时候也可体验，但不是经常性的那你看这个有时候这个人的精神呢，或者是外在的力量呢影响到眼根了，就出现幻境那多数正常的时候呢不会那么接下来这个所举的例子是一个相应呢通常的事情，现实当中的一个事情比较会多的发生的这一类的，那么就是以金矿为例子，先依这个文句啊，我们大概性的知道一下这如销金矿这个开采了金矿其实开采金矿也蛮辛苦的勘探到了之后采掘出来，采掘出来之后这个它还是矿石不能够说是金，只能说是金矿， 你这样的金矿石啊，这样石头虽然含有金呢、啊，你卖给人家，人家看你一个大石头啊，他都不会要的了。你要给他一个金砖呢、啊，他肯定会要的了。所以这个采到了金矿石之后，就要冶炼，就要去炼呢、啊。那么这个炼就是销金矿，经费销有，这个金是不是因为你这样炼啊炼炼出来的？不是这样炼出来的，它是金矿里面本身含有的，这个当中就存在的。我们这个炼金啊炼金呢、啊、并不是拿一个什么东西炼了炼了金子有了，不是这样的。就好像这个火了烧这个柴一样的，这个柴最后就成了灰了。那么这个就是烧出来的灰啊，它有柴这现象变成灰的现象呢，另外一个状态啊。那么这个金在金矿当中是不是金矿一个状态，这个炼出来的金子一个状态呀？不是。这个相应的属性特性呢，在金矿里面是这样子，炼出来金子还是那样子的。所以金不是炼出来有的，不是炼成的，那像我们某个药啊几味这样合在一起，那么做出的一个药，那可以说是成，那而且的话，它不能够说是某一味某一味啊，是综合这些药所起的一个力量作用。而且的话，这个金矿当中金啊炼出来之后啊，就不会再变成矿石了，炼出来的金子就是金子，所以不成为矿，既已成金的不成为矿。金无穷时，金无穷时就建很长的时间呢，这个金子人就是金子，金子的这个属性呢特性呢是不会坏的，这一直如此的，那就不应该说了，这个金子啊本非陈旧，就是说金矿当中要有讲金的存在，是没有的，是不存在的，那是经过炼了之后啊才有金子存在，那么能不能这样说了？这个说法就完全是错误的，这个实质上来讲，在金矿当中金子就已经存在，并不是炼了才有，那么这个如来圆觉就是佛的这个圆满觉性啊，是从本以来就是如此的，不是开悟的人，不是圆满成佛的人才有的，那么这个就是颂里面不这个文里面这个所说的基本意思，看起来这也比较好懂了，比以前的更进一步明了这个事情了，那我们呢再具体的呢来做一个剖析， 对比前面的三问，就是说，这个，本来是佛呢，何故复生无明？本来是佛怎么生无明呢？无明众生又怎么能够讲本来是佛呢？那么这个经过修行之后圆满觉悟了，还什么时候会又倒转入无明当中呢？就问这个问题。那么对应来讲呢，也就可以说了，这个精子从本以来在经况当中如何生出矿来，它生不生出矿来？精子本身就是精子，精子是不生矿，之所以称为矿，之所以称为精矿，是由于这个精子啊分散在这个矿石里面，矿石是这个相应的一些石头这个来成构杂质掺合在一起，而精子本身在矿当中就叫做精子并不跟炼出来的精从实质上有什么差别，没有什么差别了那么有差别的地方只是什么一者呢是这个呢在矿中待炼还没有炼出来，一者呢是炼了之后从矿中这个呢这个剥离出来了那么不管是在矿中也好还是出来也好，精子并没有本质性的不同，这个是一样的那么这个精子在矿中的时候我们讲的精矿呢还不能够说是精子那么这个精矿当中的精能不能叫精呢？肯定能叫精呢不能说这个不存在精呢，假如说不存在精的话，那又何能够称之为精矿？之所以称为精矿，不称为铁矿，不称为煤矿不称为玉矿，就是说这个矿当中含有金你像比如铁矿一样的，它是怎么样，就是说这个红色类这个相应的石头里面呢它含有铁，有铁的存在那么当然呢因为铁矿跟现在的这个分析知道这个铁矿跟金矿的性质还不一样，因为铁矿里面呢它还要从内部结构经过炼之后才能够分离出来，而这个金矿里面的金呢就是没有炼之前呢它也就是一个相应金的存在并不要这个再生一个什么样的反应从里面呢还原出金来 没有啊，不需要，因为金是金属当中啊最稳定最稳定的啊。所以在金矿的时候，这个所含有的就叫做金啊，并跟这个我们一般讲炼出来的金呢有什么二致，有什么不同，没有不同。那么类比来讲，就是说凡夫的众生我们有情众生本来是佛，这个呢可以做相对应的了解，相对应的认识，这没有什么错啊。那如果从没有觉悟的角度上来讲啊，无明心论颠倒，生死流转啊，就是凡夫有情啊，确确实实如此。所以需要啊这个嘞文思经典这个引发正确的思维观察，树立正见，依正见而修行，得到解脱。凡夫吗？所以从这个相应的状态上来讲呢，就是戏论颠倒，烦恼染着的，造种种业了，受种种报，就是这个样子的。而从这个可能的情况上来讲，从真理这个究竟的意义上来讲，并不因为还是凡夫，还在烦恼里面，就有二致，就有不一样所以这个无明呢，尚有凡夫还没有觉悟，还没有这个嘞解脱一样是这个嘞具足佛性众生本来是佛，就跟这个金子一样的啦虽然还叫金矿呢，没炼出来呢，你能说这个金矿当中所具备的所具有的就不叫金子，就不是金就叫金子，就是金众生虽未解脱，尚在轮回当中并不这个离于佛性，脱于佛性，就具有佛性，就具足佛性从而可以说了众生呢本来是佛那么这个精子经过炼了之后成了精了那么不会再成为金矿，不能够再变成金矿以此来观察有情众生呢觉了真实，把烦恼断除了，戏论消除了，清净圆满了具如来的智慧德相，成就圆满的智慧功德，不会再倒回凡夫的这种妄想当中去了，不会再倒回烦恼的这个生死流转里面去了这个入真实本机，反而如此这个与真理相契合相依，而从无始以来呀，所起的戏论呢，这些杂质啊、尘垢啊，无法 在附着于这个经上，而且附着在这个经上，这个种种杂质它永远就是杂质，永远就是一种呢外附性的附加性的存在，就在附的时候，附着的时候，也无改于附着对象，依这个经的和矿的这个事例来讲呢，那就是说，即使还有经矿当中的砂石尘垢存在，无改于经的这个事实，就是在矿的时候，这无改于，这不改呀，不可能改变呢，也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才能够将这堆呀，跟砂石尘垢混在一起的，称为金矿，否则的就不用称为金矿了，直接就做这金了，这炼了就不称金矿了，就直接，就称为金。那么我们这个有情众生呢，染着世间呢，头出头没了，所以经典里面称为是虚烂生死，是众生的万分别境界了，这个嘞造成的。你像那个解释密经里面呢，它也行，也揭示的，这个嘞特别形象，就是我们众生呢怎么轮回呀，怎么苦啊，就是说无始以来，不觉了真实，就是没有真如真如了，洞见真理啊，以妄想思，就是妄想分别的思啊，那个蚕不是吐丝吗，丝吐出来之后就把自己给裹起来了，那蜘蛛吐丝呢，它吐了之后呢它捕捉东西，那我们众生这个吐丝是怎么样，烦恼丝啊，这个嘞，如常作茧，自常常它，就好像这个肠吐出来之后，吐到最后就把自己给裹住了，包在肠茧当中。那我们众生这些虚妄的颠倒造成的种种烦恼，就把自己捆住了，也把别人捆住了，互相不得自在，这个一起造成妨碍，造成冲突乃至于伤害，这个是非常形象的，就是以妄想思啊，自常常他，所以禅宗里面讲，这个你不求解脱了，那问你啊，谁把你绑住了？没有人绑你，当你反观内照，刺破这个不实的妄想的时候，一下子就跟真实境界相应，发现这个真实的层面，一直以来就是如此，跟我们的见闻觉知，跟我们的心理起心动念，从来就没有隔分毫啊，说真理与你同在，从来就没有离开，但我们就不见啊，就四处奔跑，四处寻讨，寻寻觅觅啊，这不可得，他不是说见了空心的如幻不可得，是 政见没有升起，真理不能够契合，观察不能够相应，这样的一个无所得，就是没有真正的透彻了解。这了解了的话，你就发现呢，这个事实本身从本以来那就过去了，乃至现在现在这个近未来际周遍十方呢都是一样的，哪有差别呢？所以在这个虚幻颠倒的这个众生当中啊，真理依然如此，无可嘞更变，这个修改，这也修改不了的，就是这个经框里面的砂石啊、尘垢啊，可不可以改一点点、修改一点点呢？所含的经啊，所含的经子啊，修改不了。所以我们众生颠倒啊，是自己的缠绕，自己的迷悖，你不符合真理的这个呢去生活，那并不等于说这个生活就不依真理而这个呢变化显现，它还是这样变化显现呢。这没有认识真理的人起惑造业，生死流转，这个相对因缘生因缘灭，如幻如化不可得，他几时能够得到什么，几时又真正能够失去什么，自然是在这种虚幻当中啊，自认为有，自认为无，自认为得，自认为失，那么实质上呢，得无可得，失无可失，有和无都是相对确定一个参照，就是确定一个内容呢，是整啊、事啊、物啊什么东西啊，然后把它拟定了，认为这个就这个，所以当稳定的这个出现的时候，我们称为有啊，当因缘不聚的时候，这我们称为无啊，就好像这个桌子上心情一来了，摆一盆花放在那里，放到那里之后呢，一天两天三天一般也不会很久啊，这花就开始不行，那么就最后呢萎，这个呢枯萎，开始干，最后就开始掉，最后没有了，你就是种的一盆花也好，不用说这个无根的捡来的，你供的那里放到这个桌上，你就种的养的，它也有一定的期限啊，这个时间到了，吸收养分开花绽放，非常的这个美丽啊，那么它这个终要谢的时候，过了一些时间呢就谢了啊，再看不到这个花了啊，是花开花落，花现花舞，都是依照它这个稳定的花的参照，说有，说无，就是开了，或者是擦散了，就有了，谢了，蔫枯了，没有了，无了，就说有说无啊，就是一相应一个稳定的现象事情为内容，而以之为是不变化的不动的，所以一有的时候就着在这个现象的当中，一无的时候呢又幻灭于自己的想象当中，所以看到现象界的时候又觉得实际的存在， 这个消失的时候一这个呢反映到心里呢觉得它不存在，这个就是我们众生的戏论的看法了，这个是颠倒虚狂不实的妄想嘛。那么实质从这个观察的花了这个内容呢，它正现的时候非有，离散之后会灭非无，有是一种颠倒，无也是一点颠倒，那进一步如果学了，还这个相似的见解的，相似的见解里面打转转呢，那也是一种颠倒，那学了都还不遇到真理，还在这个呢虚狂不实的妄想里面做活计，可惜可惜，那么所以从佛法里面讲呢，就是本来清净，本来是佛，是从事实从真理上来讲，是本来清净，本来是佛，这个众生缘聚，是不是缘聚呢？你现在就没有觉悟这个得失的这个对象里面，跟法性，跟实相，真如，那个有意吗？没有意啊，就是你既有既无的这个如窥猫偷角，这个当中不存在一个龟毛兔角，也就是说不存在一个可灭的对象，不存在一个可生的对象，因为这个所谓的生呢它是另外一个的灭，所谓的灭呢又是另外的一个生，这样生灭相待呀，刹那刹那变化了，轮回不已，那么就这轮回不已，事实上与真理呢是相契相依，那真理就是如此，这个无可得相，所以这里呢这句这个这一段呢不长，几句话，但是举了这个事情呢非常完整的形象的解析了前面的几种问题，就是三重问题三重疑惑，所以经典里面很多地方呢都打比方啦，讲故事啦，就是佛的这种思辨，那是智慧啊，不能讲我们思辨，一讲思辨呢就是我们凡夫人的这些来搞学者的人学问的人在用的，这一佛法来讲就是佛的这个广大圆满的智慧，这个所发起的观察然后阐述，不是我们凡夫有漏有为有范围的这种认识，都是局部相应的某一现象呢，有认识这已经不错了，那么这里呢是举这个经来说的，下面呢就解释一下正见，就是对于这个相应的正见升起，是如何的？善男子，一切如来妙圆觉心，本无菩提即于涅槃，亦无成佛即不成佛，无妄轮回即非轮回。那少数人一看到这一段呢，他就不知道又怎么看下去了。一的这个文句来想啊，他又不知道怎么来去想了。那这里呢，依据文再进一步做解说。善男子，就是金刚藏菩萨啦，即行法的菩萨，乃至末世众生，一切如来圆觉妙心， 或者是一切如来妙缘觉心，这个妙觉等觉啊，这个等觉菩萨的实力菩萨了，到补处菩萨了，这妙觉菩萨之证就是果地菩萨，那就是佛了，圆满证得了无上菩提，就称为妙觉菩萨，所以妙觉菩萨又称为果位菩萨，证得果了。这个如来妙缘觉心，这妙缘觉心就是指证的无漏无上的圆满的觉悟，就称为妙缘觉心。那么这个佛法里面呢，皆是如来藏，讲如来藏功德，讲如来藏性，这个依如来藏而说众生本有，而说众生本具，而说众生清净自在，那么这个都是从这个呢普遍性的究竟意义的层面来说的，说众生本具，众生这个呢圆满，而在更多的时候，大乘这个经典当中说佛性，说这个呢妙缘觉心呢，说这个呢如来如来藏功德了，那么都是一圆满觉悟真理所生的智慧心来讲的，不是虚妄想来讲的，不是这个呢戏论无明所复藏认知来讲的，是从证入圆满功德的真实层面，真实的无漏心来看生命，看世界，看真理，怎么样来观待，怎么样来看，那么就以这个真实功德为一，来说世间，说出世间，那么从这个深度的层面来观呢，这个道理呢说明呢必定是深刻，不是那么容易了解，所以看如来藏的书啊，相应的这些经典论点所介绍呢，我们要反复读，而且也不要离开呀，对于空的这个相关的经典，对于这个心识的认知事物的这个所有阐述相关的这个类经典都要看，都要连贯起来，才能够更好的认识了解懂得这个如来藏的意思，那么这里就是依法界性清净圆觉来讲，本无菩提即与涅槃，就是涅槃有没有，菩提有没有，依真实本机来讲呢，这个涅槃也好，菩提也好，是相待的引发当中啊，这个呢所做的揭示， 要你发菩提心，要你观修烦恼，断除真的涅槃，就是包括讲空的经典里面，那也讲到本无菩提，即无涅槃，就是圣者得清净了，证入果了，从证入者本身来讲呢，无所得，见这个诸法空，依这个诸法空所生的真实慧，这个随观境界了，就像与虚空相应一样的，那么再不念佛，再不停留在境界里面，堕在假象里面，可以随尘累随尘缘的种种事情，进一步消除影像分，就是残余的烦恼啊习气啊这些影响，这越来越这个呢接近成熟，就像这个炼矿一样的最后圆满，经过些圆满，那么就是在这阶段的过程当中呢，从观察心的直接相对来讲呢，不会再升起念佛，直到发心出离求解脱，求菩提涅槃，是一个方向的树立，就像有的经典里面讲因止见月，这不止那个空啊，空里面的你就不去看了，那一指你就一看啊，知道那个是月亮了，但月亮在不在手指上？不在手指上，你不要总看到手指，它指哪里你就只看手指，不看手指说导向的方向，那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认识，不可能有真正的结果，那么这个圆觉妙心呢，与真实相应，无不在定中，无不在智慧当中，无不在这个正念观察里面，所以所现的这个层层叉叉的境界呢，都是如虚空，依虚空还有幻象，就像千套波城一样的，就像海市蜃楼一样的，这个生灭变化了来去，那么这个真正如实观修相应呢，就是发而诸事，无有菩提呀，即无涅槃，一无成佛，即不成佛，都是同理呀，成佛呢，还是不成佛呢？你从真理上来讲呢，你是成真理吗？还是不成真理呢？这个真理呀，它怎能证的？不是先造个房子，这个水泥地基打，钢筋一灌，灌好柱子，砖头一砌，把这个楼层呢割出来，上面盖瓦，开好窗户，开好大门，这种种构建配置得当，这一个房子就出来了，这样就建立出来了，佛法里面的真实功德呢，从本以来真理就是如此，不是构建出来的，要成佛，要得涅槃，要这个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都是见月的指，相应的引导，最后入真实观啊，与这个佛法啦、智慧呀、这个法流啊相契相应的、 那就无成佛，即无不成佛。没有成佛，没有不成佛，那么这些都是属于也这个呢，观察慧对境的本身来说的，不是一相应次序这种创发起情呢，然后就出发心开始啊，这个现象界来讲的，这不是了啊，所以这个经典是，从深刻的层面，那么像《金刚经》里面讲，这个出果啦，不做出果想啦，爱果啦，不做爱果想，何况是成了圆满的佛呢？成了圆满智慧的佛，那佛不做佛想，无佛可成，这个嘞，成佛不成佛，都是相待的参照。依究竟真理来观，法尔如是的角度上来讲，众生本来是成佛嘛，这个层面无始以来乃至于今就是如此，你就要修改也修改不了，你要涂抹也涂抹不了，他也不会说就有趋势有缺失，那么这个真理呀、它只能是观修令心啊明了，消除这些颠倒而的气入，是了因之所了，非生因之所生。这个为什么叫了因之所了呢？这我们讲，这个大事小事天下事不了了之，这了的话呢了不完呢，那么这个了是怎么去了啊？我把这个恶缘呢或者这个善缘呢了了，了了就是相应的方法去处理，然后呢达成了一个呢事实的产生，那么这个就是了了，那么了因之所了呢，那么就是这里来讲呢，它是证明的意思，真理是怎么样啊？我这样观修到了啊，就是这样子，没有任何相应的附属存在，这个声音之所生就不一样了，那不是相对世界里面的吗？这个种子啊生了芽，这个是声音之所生嘛，那么一芽这个现象变化，又有苗了，最开始的话一种子这个现象变化了，那就有苗了，一苗的现象变化呢，那就有这个植物了，那么再随这个植物变化呢，就开花了结果了，假设这个果呢是有种子类的这个果，它就很可能再把它培植下去了，长成新的树木或者是相应的苗啊，继续开花结果，所以这种呢是生因之所生，那么在相对世界里面，此现象，慢慢转化变成彼现象，这个就是生因呢。而对于佛法真理来讲呢，你开悟了什么？你证得了什么？你得到了什么？这我们如果说开悟了什么，得到了什么，又修得了什么，那特别是弄点什么神秘主义之类的那些，就认为好像多了一个脑袋呀，多了两只手啊，有点什么特别了，这个就是有修行了，或者是他这个气色好了一点，这有修行了，这些都不是。所以修行呢死无可得，只是证明罢了，就把原有的这种痴狂颠倒 拔出了，消除了，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这个嘞，远觉心中所显，法如是的清净境界，这个无妄轮回，即非轮回，就这个嘞，妄轮回和非轮回，妄轮回就是指的嘞，随这个虚妄间呢，戏论颠倒啊，那这个是妄轮回，那就是妄轮回。非轮回呢，就是跟真理相应了，离了戏论了，就像声闻里面讲，所作一般，知如真，不受后有。这知如真呢，如实知，如实见，不随我们妄想颠倒而见，不以这个虚狂不实而知，知，比如说这个根本究竟意义上来讲呢，知无我无我所，现象界上来讲呢，知三界，这个所谓的存在呀，种种事情呢不可得，不着三界，不取三界，于三界一切境得自在，那么这个是如实知啊，而且这个知的层面呢，能够通达乃至于三界烦恼都得到了消除了清净了，就所作一般，不复再做，就好像这个事情呢，活干完了还要干吗？那再干就是画蛇添足，多余的事情，除非你要把它破坏重新做，那否则的话就不用做了，那么这个就是出了轮回了。而依这个妙缘觉心，依法界性真实观呢，这个轮回是妄，出轮回也是妄，就是得解脱了，这个不自在被捆绑，本身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捆绑，什么东西可以把你呀纠结纠缠不自在，没有的，都是你的痴狂颠倒梦想，梦想一醒过来了，就知道梦里面困扰于各种境界，然后想要跳出各种境界，困扰各种境界呢是个可笑的事情，跳出来各种境界呢也是可笑的事情，实质上就没有困扰你，这要什么跳呢？实质上这困扰本身呢就不真实了，虚幻呢，从本以来就没有办法能够困扰住你了，像我们很困扰的事情啊，都是遇到了，然后再想七想八了，想不通啊，痛苦啊，那么经过一些过程呢，想通了，莞尔一笑啊，发现怎么前面就那么打结呢？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就这样的，那么这里，这个妙缘觉心来观呢，无妄轮回即非轮回，真实界、虚妄界、种种界俱不可得， 据的处理，那么在这个总结性的讲讲呢，就是入不二境界了。我们世间都是二的境界啊，就是一二三四的二啊。为什么呢？就是断见、常见、有见、无见，生见、灭见、中见、边见，就是总是一对另一有这样的那样的比较相对性的认识，所以称为二的境界。那么佛法来讲呢，圆觉妙心呢所显啊，真实所观呢，不是偏取这个当中的一分当成认识了，是完整的、清楚的、真实的了解此世界，了解有情之这个身心。我们一般这个建立的标准，以之为参照而做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定点定位，都只是一种假想，都不是真实的，都不可能的。而是圆觉妙心生呢，这个现起啊，入不二境界了，那么种种的相待都得到跨越，菩提涅槃，成佛即不成佛，菩提涅槃是发起之后的两个主要导向的，这涅槃是灭苦嘛，这个呢，正菩提呢是觉悟嘛，是这样子的，那么成熟的时候呢，入不二境界，无成佛即不成佛，那么这个是由金矿玉来做显示，做了显示之后就结识这个正见，就将这个正见呢做结，这个接下来呢，就说此理呀难思，先说声闻不容易入，然后再说凡夫不如易入，然后再说呢，这个呢，作为认识上要得到相应，要能契入，这个是要智慧基础，不是一般说入就得入，所以这个深的经典呢，这个如果没有基础呢，就需要更多的补充以及长期的坚持，有耐心的学修实践，这才可以到得了，不然呢到不了，不然难道那么先说这个声闻，善男子，但诸声闻所缘境界生性与灭，皆悉断灭，终不能至彼自清正所现涅槃。那么这里呢，先以文呢，约略讲讲，就是说这个诸声闻所缘境界，这个声闻修行所通达的境界，所圆满的境界是什么样呢？就是这个三界烦恼断了吗？这五蕴身呢分解，然后烦恼不起，不滋润下一期生命，所以这个 所作一这个一半不受后有，这不招后有了，那不招后有了就是身心语言呢，身语就是身心语言的身与意了，都断灭了。那么阶级断灭的话，中义不能自彼之亲正，就是即使是这样呢，也到不了声闻所要亲证的涅槃，所现证的涅槃。那么先啊，说到这些啊，那可以依后面的这个文义啊，就反过来再做这个部分的了解，那就容易了啊，就知道为什么声闻不到，那有情啊。凡夫不到，那更不用说了。那先说这些。